各位弟兄好，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正文第五章的第三节，救恩的向导。这里所说救恩的向导，其实指的就是圣灵，因此这一节延续了前面的第二节，持续跟我们探讨圣灵。这一节的第一段第一句就看不太懂，他说你若真想认出弟兄的真相，最好的方式就是认出他心中的圣灵。事实上这句呢，我读到后面的第三段第四句才觉得看得比较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这其实很常这样，就是莫名其妙来一句话，然后结果其实这句话的解释就在可能前面几段或者后面几段，所以你要把通篇整节或者甚至整章都把它读完，才会了解它到底要讲什么。那我们翻过来看看第三段的第四句，他说如果你能透过他心中的圣灵去看他，你才可能认出也同样存在于你心中的圣灵。那事实上在学习奇异课的过程，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心灵与所有其他弟兄的心灵，甚至与万事万物的这个心灵，其实是属于同一个心灵，你只要记得这一点，然后借由宽恕试试去体验就可以了。因此你看到弟兄心中的圣灵，其实也就是看到自己内在的圣灵，可你透过圣灵去看待弟兄看待自己，才会能够看到我们所共聚的实相。接着他说第五句，不论你在弟兄身上认出什么，必会在自己内认出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弟兄是一个个体，你也会看自己是一个个体性的自我。你去在弟兄身上看到罪，你也会在自己身上看到罪，你攻击他也会攻击自己，这是这句话的意思。这就让我们想到在新约圣经中耶稣说不要去论断他人，因为如果你去论断他人的话，必会遭人论断。但事实上这句话在圣经里面，如果曾经是耶稣讲过的话，他的意思可能不像我们一般人乍看之下的那种解读。一般的解读应该是说，如果我去批评别人的话，我也会被别人批评。但其实这边所说的论断，其实完全是针对自己而言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论断他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如此来论断自己。那当我们去定罪他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感到自我价值低落，对很多事情感到很抱歉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在自我批评的时候。好，那让我们翻回来接续第一段，第一段的第三句，他说这一互通关系必然存在于天心之内。这边请你在天心的前面加两个字，他的，是字部的他。因为一般在奇异课里面所说的天心呢，指的是上主的心灵，但是在这边呢，它的原文是大写的 His mind， 两个字都大写，好 His mind。 那这个 His 呢，就是从前面的上下文来指的就是圣灵的，好，所以它是大写的 His。 那所以这边存在于天心之内，应该是说存在于圣灵的天心或者圣灵的心灵之内，而不是指上主的心灵，因为圣灵跟上主毕竟还是有层次的差别。接着他延续前面的章节说，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一部分，他的心一部分在你内，一部分在上主之内。那这边呢，大家可以再回想我们之前所说过的，圣灵其实就是一座桥梁，跨在实相跟幻象之间。那他说一部分在我们之内，意思是在幻象里面，因为我们目前处在幻象的层次。那一部分在上主之内，指的是实相的层次。那圣灵就是作为一个架桥，这个桥的桥墩，一个是实相，一个是幻象。那我们就是透过圣灵的这座桥梁，能够从幻象的层次过渡到实相的层次里边去，这就是三位一体的意思。三位一体并不是严格上的严格说来的一体性，这个我们在之前第三章的地方有解释过。他讲的一体性，三位一体所讲的一体性，指的是说我们能够借由圣灵的这座桥梁 最后达到一体性，所以它是一个过程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结果的概念。接着他说，这句话有待进一步澄清，但口说无凭，需要经验。意思是说，你要体验到圣灵，你必须要亲自去操练宽恕，而借由操练宽恕体验到上主的爱，这样你才会真正明白奇迹课程所说的圣灵到底是什么。如果你只是用头脑去读这部书的话，那么它就沦为一些观念、一些概念而已。第二段，他说，圣灵即是疗愈之念，就在你想到之际，这一念便会因着你的分享而茁壮。那这边所说的分享，或者说不管是指分享圣灵呢，或者说是分享疗愈之念，其实指的都是宽恕弟兄的意思。当我们越宽恕越多弟兄，越去宽恕的时候，我们就把圣灵的思想体系分享给更多人。接下来跳到第五句，他说，圣灵之念具有人间所有观念的通性，它既是宇宙的一部分，自然按照宇宙的法则来运作。他这边所说的通性就是共通点的意思啦。那下面所说的宇宙的法则指的就是第六句，观念是越给越强的。这个在之前的章节就有提到过， idea 也就是观念，它不会因为分享出去而减少。那这边所说的给出呢，特别指的是去宽恕的意思，而不是指说你拿着这本奇迹课程去教给很多人，或者说去传教的意思。因为真正的给出其实是宽恕的意思，所以他这边越给越强真正的意思是说，每一次你只要宽恕弟兄一次，这个圣灵的观念、疗愈的观念、宽恕的观念在你的心中就会加强一分，那你越宽恕，这样的观念就会越巩固。这才是第七句的意思，你一旦与弟兄分享，那观念便会在你的心中茁壮。在你的弟兄亲自意识到圣灵在他内或在你内之前，奇迹照样可能发生。就这第八句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必去管别人，你只要自己好好修就行了，因为外面的弟兄其实也是你的心灵所投射出来的，根本没有别人，也没有别的心灵，所以你根本不必为他人感到操心。你如果在为他人感到操心的时候，其实反而是对弟兄发出了攻击之念。因此大家会看到说，其实奇迹课程所讲的一切都是针对我们自己而言，他根本不要我们去管别人，或者去要求别人，或者去强求什么。接下来的第三段呢，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让我们再往下看到第四段。第四段的第五句，他说，圣灵之声之所以微弱，不是因为它本身微弱，而是因为你不愿聆听它，而把它压下去了。这里把它压下去了，是不对的翻译哈。它原本的翻译是这样，而是因为你不愿聆听而限制了它。意思也就是说，限制了圣灵的声音。那我们也可以说，圣灵的声音其实就是跟我们的愿心一样的强，我们愿意聆听它到什么程度，它的声音就会有多大。但是一般圣灵的教导不见得一定是真的有一个声音啊，它可以透过譬如说一本书啊，透过文字啊，或者是一些意念，或者是一些感觉，心灵的感觉，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跟你沟通。第六句，他说，如果你误以为能够仅从自己心内寻获圣灵，你会被自己心里的种种念头吓倒。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谓仅从自己心内寻获圣灵的意思是说，不去看弟兄，不去认出弟兄的本质，而只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心灵找到圣灵，找到上主。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心灵的种种念头仍然是恐怖的，因为我们看到外面的弟兄，我们仍然看到的是敌人，我们仍然看到有人来攻击我们，迫害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念头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恐惧跟定罪，因此他说你会被自己心灵的种种念头吓倒。所以在奇迹课程他很强调弟兄，就是要去认出说你跟弟兄是一体的， 是共聚一个心灵，共聚一个灵性。那如果不能认出这一点，其实就还是在巩固小我那个分裂的想法。而分裂之后，其实外面根本是看不到弟兄，而且你也没有办法真正看到自己内在的圣灵或者是实相。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段。第五段他说，拖延是小我的战术之一，时间观念是他的袖中法宝。看到这段其实我还蛮有感觉的啦，因为其实我自己在教学过程中面对各色各样的学生，包括我自己啊，其实也都有拖延的问题。他这里讲的拖延呢，其实 大致上指的就是不要去面对生命的课题。那我们常常要拖延到这课题已经变得很大了，已经爆发了，然后变得很严重，觉得生命失控了，我们才觉得真的要提起勇气来面对。那即使是这样，也有很多人他还是选择逃避。那面对是短痛，而逃避是长痛，所以这个就真的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抉择了。所以其实一个人在他文字中常常提醒我们不要拖延时间，当下就宽恕。不过你可能也听过一种说法，就说宽恕是观看、等待、不评判。好，那当然这个也是出自奇迹课程在他的练习手册里面。那既然说不要拖延，为什么又说观看、等待呢？他所说的观看、等待又到底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在实体课再来做个更深入的讨论。接下去第四句开始，他说，圣灵给你的提醒处处与小我的想法背道而驰，因为正见跟妄见，也就是说正确的知见和错误的知见是互不相容的。这边在好几年前我就把处处这两个字用铅笔圈起来，这次呢我也想邀请大家把这两个字特别标记起来。那事实上我们在学习奇迹课程的过程中会花费蛮大的经历时间去分辨小我跟圣灵两套思维的不同，因为小我常常化妆成圣灵，让我们搞不清楚我们的念头跟情绪究竟是属于哪一个层次的。那他这里特别强调说，小我跟圣灵是水火不容的，并不是说圣灵会去攻击小我，而是说小我跟圣灵之间是没有任何的交集。那你会因为学习奇迹课程而会有那种阶段，觉得说好像原本包括你自己还有这个世界所支持的一切的信念、想法、价值观，甚至你很宝贝的一些信念跟价值观，好像都被这部课程一一给摧毁了。因此有人读奇迹课程读到非常愤怒的要把它烧掉，但经过了这样的考验而你还能挺过去的时候，你会越来越了解奇迹课程的真意，你的心灵也会越来越开阔，越来越自由。接下去让我们来看一下第六段的最后面第五句，原本的翻译是，在永恒中只有一种时间模式，就是当下。这个翻译其实是错误的，而且在永恒中不会有时间。这句话的正确翻译应该是这样的，时间的维度中唯一能够通向永恒的就是现在。时间的维度中唯一能够通向永恒的就是现在，这个应该会比较接近它的原文，那也会符合奇迹课程整体的架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能在这边很简单的解释，等我们讲解到正文第15章第一节的时候，会再更详细的去讲时间跟永恒的关系。所谓时间维度中，时间就有三个维度，过去、现在、未来。那这里面呢，唯一能够通向永恒的就是现在。因为宽恕唯一的立足点就是现在，宽恕一定是当下的宽恕。因此现在呢，它是带我们通向永恒的那个窗口。如果你透过宽恕来把握它的话，接下来到第七段，他说圣灵是沟通小我的诠释与圣灵的真知的中介，他有解读象征的能力，使他得以用小我的语言来应付小我的信念。这意思是说，圣灵其实是借用小我幻象世界中的一切事情， 不管是时间还是语言还是形象还是任何的一切，其实它这就是它使用象征，这象征包括语言啊、形象啊，这些都算。那因为圣灵是要来拯救我们，那他必须要真的进入，亲身的进入小我的世界，就是我们所在的世界，否则他没有办法真正给我们帮助。想想看，如果圣灵跟上主一样，完全就安坐在石像里面，没有任何语言、情绪、意念，没有展现出任何形象的话，恐怕我们也很难理解圣灵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想要教我们什么。而这也就是圣灵厉害的地方，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但是他会变现出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来跟我们连结，来教导我们，给我们引导。接下来第八段，他说你是无法单独了解自己的。所谓单独了解自己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所解释的，你只想在自己内在看到神性，只想在自己内在看到自信，但是你不想与弟兄合一，不想与上主合一。这事实上是过往的一些修行人，包括在佛教或基督教或在神秘主义里面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就是没有确实去宽恕弟兄。你没有确实去宽恕他，你就不能认出你跟他是合一的。你没有认出你跟弟兄是合一的，你就很难再去认出你们跟上主都是一体的。第二句他说，因为你一脱离自己在圣子奥体里的正位，你的存在便会顿失意义。这边正位呢，其实翻译的不是很对啦，因为它的原文是 rightful place。 那这个 rightful 这个字并不是正确的意思，而是本有的意思。因此这边的正位呢，我是比较建议大家你可以翻成本位，也就是说我们在圣子中的本位。那他说我们在圣子奥体，就圣子奥体它本有的位置，其实就是在上主里面啦。因此他在分号后面说圣子奥体的正位，就是圣子奥体的本位，就是上主本身。接下去在第六句他说，这种会见宁静的让小我不寒而栗，但这指圣灵的会见。好，那因为它里面是平安，那很多人都说他想要平安，他很渴求平安，但事实上当真正的平安跟宁静来临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其实反而是会起很大的恐惧跟焦虑，因为这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模式。我们真正习惯的模式是下面第八句所讲的，小我必须靠奋斗才能壮大，你看到挑战来了就会很努力的要去反攻。那恰好最近读到一本书在讲这个品牌了，还有说这些跨国公司大公司如何透过打广告的方式，如何去设计他们的产品让我们得以上瘾。那大家有上脸书大概也知道这个开心农场，或者你有玩手机里面的愤怒鸟的游戏，这些线上游戏之所以使我们上瘾，就是因为抓住我们小我心灵的一个特质，就是我们喜欢战争而不是喜欢和平。虽然我们表面上说不要战争，但事实上我们的心灵常常是处在纷乱跟斗争的状态里面。而当有一个譬如说破关的游戏，让我们可以去努力，可以去闯关，然后可以去历经那种千钧一发的恐惧跟兴奋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会深深的受到吸引，甚至会玩这种游戏玩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但这也证明我们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的了解自己了。接下去让我们来看第十段，第十段第三句他说，圣灵知道如何应付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学生啊，指的就是我们了哈。那他不会与学生的心灵正面冲突，因为学生心中有一部分人是指向上主的。那大家可以记住，这是一个关于好老师的一个判准，其中一个判准就是好的老师其实是不会与学生正面冲突的，即使他看到学生小我很大， 他真正要去做的事情，唯一会去做的事情是在他的心中默默去宽恕眼前这个学生，去认出他的自信，而非花费更多的时间跟精力去跟学生冲突，想要把学生扳倒。因此在传统禅宗里面的这种 临济宗里面这种棒喝的方式其实常常会被误用，因为老师其实是用棒喝的方式来加强他自己内在的恭敬之念，也把这个恭敬之念分享给了学生。那因为你知道学生心灵中有一部分是上主，是圣灵，因此根本没有什么好攻击的。因为到一个时点，虽然说不是现在，这个学生一定会完全觉醒的，根本不用你去操心。最后在第十段末，他说：“属于上主的你，唯有安息于他的平安，才可能返回天乡。”那大家会发现，平安或者说上主的平安，在奇异课里面是非常重要一提再提的观念。因为在平安里面，应该说，因为在一体性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只要在二元对立的世界，这二元两边就会相反的两边就会互相冲突，甚至会爆发战争，因此是没有平安的。所以你也可以说，绝对的平安，上主的平安，就是你的心灵已经回归一体性的一个指标。接下去十一段，十一段他说：“小我按照自己的认知方式来营造这个世界，圣灵则知道如何重新诠释小我的妄造。圣灵世界在他眼中成了领你回家的教具。”意思就是说，你不必刻意去回避在人世间的，不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因为你就是在这些关系中去学习，因为你在关系中一定会投射小我。而圣灵就在这个地方帮助你去看清自己的小我，而去学习宽恕的道理。第三句他说：“由于他的服务对象乃是活在二元对立下的心灵，因此他必须借助相对的事物来进行他的工作，也就是借助我们前面所看到那个象征来教导我们。”在这次讲解的最末，我们利用这段的第十句来做一个小结。他说：“圣灵在你心中温柔地为你守住这份喜悦，他对你只有一个请求，也就是因他之名去与人分享，使他不断增长，你内心这份灵性喜悦也会随之源源不绝。”